今天呢，我仍然持续在讲马太福音。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12章22到37节，主题就是在能力上这些人跟耶稣基督发生的冲突。那能力，今天的重点是能力，就是 power， 大能、权力。经文是如此的说，马太福音12章22到37节说，当下呢，有人就将一个被鬼附着的，是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个哑巴呢，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我们刚刚报告的时候已经说过，今天是复活节，然后有些教会早上有那个 sunrise 的 service。这今天是复活，耶稣2000多年前，大约就是在这个主日复活。我们只能讲大约哈，不复耶稣是在主日复活的。那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的受难或者甚至受死，他被埋葬，3天后复活呢，这些事情是息息相关的，缺一不可。没有受苦就不会埋葬，受苦也可以说是受死，没有埋葬呢就不会复活。那如果没有复活呢，前面做的那些都是白费的。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福音是好消息，好消息一定要包括耶稣的受死、埋葬、复活。当然呢，这个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情。那福音呢，还有一个未来的消息，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因他还活着，我们对未来才有盼望。保罗说的是，死就既然因为一个人来，死人复活也要因为一个人来。在亚当的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死了，在我们在最终死了，但是在基督耶稣里呢，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复活。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21节，保罗写给这个哥林多教会。 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当时呢有一个怀疑，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可是呢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身体的复活，他们认为耶稣可是灵复活或者魂复活，可是不是肉体的复活。如果耶稣基督肉体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就没有盼望，因为我们所讲的是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有一天我们的肉体要复活。耶稣基督肉体的复活是凭着神的无穷的大能，如果我们相信神可以从无有中创造这个美丽的世界的话，神必然可以将一个死人，肉体死的人，将他从肉体中复活。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我们就很难相信神可以使人复活。这里主今天的信息主要讲到能力，能力，能力的，这是在新约中叫 dunamis， 希腊文叫 dunamis。dunamis 呢被翻成英文，很多英文都是从希腊文这样翻过来的，就是叫 dynamite。我们知道 dynamite 就是炸药，所以能力就好像是个炸药，是一点就要爆炸。所以能力是爆炸的，这个能力。那圣经中讲到的能力呢，保罗在罗马书就说，因为从死里复活，神的大能就显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是靠着神的炸药 dynamite 复活。然后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十六节，我们很熟悉的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是神的炸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呢，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个炸药的，有能力的，有大能的。可是很可惜，耶稣基督在当时在犹太地的时候呢，很多人对他的能力呢产生了一些的怀疑。那这个就是今天的信息的重点，他在能力上怀疑能力，耶稣有这样子的大能。首先呢，他们对耶稣能力的指控，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的故事，十二章的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就是他们能力的指控是在什么情况底下。他们的情况就是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医治，有人把这个又瞎又哑又被鬼附着的这个人呢带到了耶稣的面前。我相信这个人是处在一个非常悲惨的这种状况，你看，又是瞎子，又是哑巴，还被鬼附着。你我可以想象这样子的人，你想想看，如果是我们的亲人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儿女是这个样子，我们会如何的，这种痛苦是如何的承担。可是就有人把这样子的人就带到耶稣那里，耶稣二话不说就立刻的医治他，所以他可以说话，可以看见，可见的鬼也离开了他。结果呢，在这种状况底下，因为这个有一个背景，是在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的三到六节，就是活在他们这个背景底下。因为犹太人他们活在他们的历史的过程中，他们就看到耶稣使这个哑巴说话，瞎子看见，他们就联想到，哦，几百年前有一个先知叫以赛亚的，他曾经说神告诉他说，你们要使那些软弱的人手坚壮，无力的人的膝呢要稳固，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要来报仇，要施行 报应，要来拯救你们。神拯救你们的那个时候呢，瞎子的眼睛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呢必开通，瘸子要跳跃像鹿一样，哑巴的舌头还能够歌唱。因此他们就想到以赛亚说，当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哑巴说话的时候呢，那个就是神的拯救来临的时候。因此他们的反应说，哇，我今天看到了这个能力发降临在这个人身上，他们就立时什么就惊奇。所以在耶稣的医治的底下呢，他们众人就惊奇。这句话在十二章的二十三节，众人都惊奇。这个惊奇这个字呢，事实上马太福音中就只出现在这里一次，所以马太用这个字呢非常的谨慎。因为这个字背后表达就是说，这个惊奇是换了位置的意思，原本是这个样子，他把它位置换成是成很讶异的这种情况，从这里转换到这里。那这作者马太呢，对当时的人懂得这个原文的人，他所用的语气说，这种惊奇是用在自己的身上，就我这个讶异不是表达给别人说哇我很讶异，这个讶异是会回转到自己身上，并且这个讶异是持续不停的讶异，就是他不断的在那边惊奇。所以这一群人的表现是怎么样呢？不是看到一个事情就哦就过了。我们现在的人呢，因为社交媒体的关系啊，我们惊奇已经不值钱了哈。我们就以看电影来讲啊，我们有些亲人就是师母的弟弟，他们喜欢看电影这样子啊，就看那个 superhero 对不对啊？我就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的 Batman 啊、Superman 这些。当我们看到第一集的时候，哇，好厉害啊！那 Superman 真厉害，超人。第二集也是蛮厉害的，已经没有那么震撼了。已经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第六集，大家已经麻痹了哈。现在牧师以前会看，现在不看了，因为反复的已经 不会惊奇了嘛。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我们去那个 Epcot Center、Disney， 我去 Epcot Center 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刘姥姥进大观园、我看到 Epcot Center， 如果不是 Epcot Center 的，就是在迪士尼的它的其中一个乐园，我一进去的时候，我真讶异，这个是什么世界？有这么壮观的东西哈？那个尤其它那个地球，我太讶异了。我进去这整天那个都被惊奇到不得了。那在一二十年，我再回去，我说这什么烂地方哈？还摆这个球还摆在这里，这个时代已经以当初的这些科技现在都已经落伍了哈，我就不再惊奇了。可那个东西没有变嘛哈，谁在变？是我在变了，因为我已经被惊奇太多次了，已经麻痹了，我必须要更大的惊奇，你懂我意思？那这群人呢，看到耶稣这个呢，他当时是多么的惊奇啊，他反复不停的惊奇。他惊奇到不能说话，不能表达。可是他们的惊奇呢，有人看在眼里。那他们的惊奇呢，导致他们说了一句话说，这个谁可以做这个事情呢？只有大卫的子孙嘛，就是我们要期盼那个弥赛亚才能够做这个事情呢。他们就说了这句话。他们脸上的表情、口中的表达呢，就落在什么？听的人的心中。 听的人就是哪一些人？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心里就酸酸的，不是滋味。你怎么轻而易举就把这个人，把大卫的子孙的这个头衔挂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法利赛人就说：“哎，这个人赶鬼啊，鬼王赶鬼，鬼打鬼，没什么了不起，不需要这么惊奇。鬼王就大鬼赶小鬼嘛，他只不过是他的靠山比较大一点，是大鬼别西卜赶那些小鬼而已。”这一群法利赛人呢，就在耶稣的能力的显现的情况底下呢，就来指控他。他们的话语真厉害啊！我们现在很容易有阴谋论啊，阴谋论这些年来，自从疫情以来，是更加的变本加厉啊，阴谋论。阴谋论不断的出现，到今天还是有很多关于疫情的事情，一大堆阴谋论哦。这一群人就是阴谋论的始祖，他把这个念头就放在这一群惊奇人的心中，他只要植一个怀疑进去，他大鬼赶小鬼，不要那么惊奇。哇！这一群人当场听到，尤其是出自那些所谓的权威的口中，权威的口中，法利赛人呢、啊，他们是当时宗教的领袖最有权威的，他们应该对神的能力是最有第一线的资料啊，第一手的资料啊。现今想想，我们现今的阴谋论的人。你说阴谋论的人，那些乡野走夫，那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讲出阴谋论，谁会相信呢、啊？阴谋论的人往往都是那些自以为就有点点学问的人、地位的人，他就随便讲个，大家就相信。阴谋论的人，你在网络上看到太多，尤其是现在很多的自称是牧者的，讲一些都是阴谋论。对末世阴谋论，这个人是敌基督，那个人是666等等等，阴谋论就是这样子，对能力的质疑就产生了阴谋论。然后呢，耶稣呢很快的，耶稣针对他们对他能力的指控质疑的时候呢，他立刻给予了他们的一个答案。耶稣知道他们的心中的意念是什么，完全知道，所以耶稣就毫不客气的呢，就首先对他们指控的矛盾呢，耶稣就说出来。耶稣说他们所说的呢不合理嘛，常识告诉我们不合理。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实际的例子来讲呢？我一定要讲最实际的就是疫情。现在阴谋论就是说是美国政府撒毒，啊，美国政府撒毒，杀了美国100多万人，我不晓得这个理论合不合理。我常常跟人家讲，美国政府要撒毒，用了这么多的毒，还给你的疫苗，疫苗本钱，给你口罩，给你这个，给你那个，要花这么多钱，只是要杀100万人。我花个钱买一颗子弹也不过50 cent， 我何必要花了几千块钱杀一个人？不需要嘛。那这个同样的道理嘛，同样的道理，耶稣就说什么不合逻辑，因为如果撒大鬼赶小鬼的话，这个魔鬼的国度呢就打来打去，这个国度怎么可以存在啊？这国家就结束了嘛。所以在这里，耶稣肯定撒旦呢是拥有一个国度叫王国，因为撒旦就是现今这个世界的王。所以在马太福音4:8-9，当魔鬼要试探耶稣的时候呢，他就把耶稣带到一个最高的山，将世界的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指给 耶稣看，对他说，你如果拜我的话，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事实上，撒旦讲这句话是实话，因为这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否则耶稣会说，你骗子，这个世界不属于你的，你拿什么不属于你的给我？可是耶稣没有斥责说他说的这句话是假的，可见耶稣是默认魔鬼的确是暂时的拥有这个世界。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约翰说，现在这个是耶稣说，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世界的王就是指魔鬼，所以魔鬼是拥有一在这个世界拥有一个王国，他是这个世界的王。同时呢，魔鬼也拥有一个家，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四十三到四十四节就描述，有一个鬼呢离开个人的身子，就在无所也之地过来来来去去寻找安歇之处。他就说，我要回到我原来的屋里去，就是原来的人，那个人的身上。所以呢，被鬼附着的人，那个人的身体就成为魔鬼的家，魔鬼就住在他的里面，附在他身上。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说，我如果把这个被鬼附着的这个人的身上的鬼赶出去，就是把他从这个家赶出去，如果靠着大鬼赶这个小鬼出去的话，使得他的王国，使得他的家四分五裂的话，哪里有这么笨的魔鬼啊，撒旦啊，他的国怎么站立得住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呢，耶稣那个时代呢，怎么这么多人被鬼附着？可见那个时代呢，魔鬼的工作是这么的可怕，所以他的国度呢还没有瓦解，所以鬼才势力这么猖狂。所以耶稣指出，他们的指控是完全矛盾的，因为魔鬼不会做这个样子的事情。然后接着耶稣说，他们的能力的来源也出了问题。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证明说当时那些法利赛人的那些弟子中，有一些人的确是也会赶鬼的，这个是事实。所以耶稣说，如果我赶鬼是靠着别西卜这个鬼王的话，那你们的子弟赶鬼是靠谁啊？他们难道不是也是靠鬼王别西卜吗？那你如果这样子的指控我的话，那你的子弟也跟我一样，那你的子弟岂不要造反说，哎呀，我的老师怎么说我是靠鬼王去赶鬼，他们岂不要断定你们的是非呢？所以耶稣说，你们首先的指控不合理，鬼不会赶鬼，然后呢，你们的子弟的能力的来源又是如何？有的时候呢，我们指控人的时候也要蛮小心。所以有人常常说，我们手指头一个指别人，另外四个是指自己，常常有人这么说。那这些法利赛人就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可以说别人是靠鬼王赶鬼，可是他的子弟是靠谁赶鬼，他就说不出来。所以当我们指控人的时候，要从这里也要汲取这个教训哦。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争执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太武断了，人家是这个样子，可是你自己是什么样子呢？然后耶稣就说他能力的来源，他能力的来源。所以耶稣说，我如果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在这个故事的当中，另外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的二十节也同样的有记载， 可是路加福音是怎么记载呢？他说我是若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马太是说是靠神的灵赶鬼，可是路加在描述这里的时候是强调神的灵就是什么？神的能力。事实上神的能力呢，这个原文是神的指头， The finger of God， 神的手指头。赶鬼呢，神只要用个手指头就可以。神的灵，神的能力，这是表达了神的国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神的国降临，意思说神的国要主动的压倒你，压在你身上。神的国要占领你，神的国要占领你。所以耶稣的赶鬼的得胜是靠着神的灵，靠着神的手指头，神的能力，而不是靠着所谓的鬼王别西卜。当耶稣靠着神的能力战胜撒旦的时候呢，也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选一边站。这个世界呢，没有骑墙派，我们不是与神同在，耶稣说不是与他相合，就是与他敌对。这世界没有骑墙派，我反复的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没有骑墙派，我们不是与神同在，就是与神分开，没有第三个选项。所以我们要赶紧的选择，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要做一些选择。我们不是选择爱神，就是选择恨神，没有所谓的不爱神，不爱就是等于恨。我们不是选择爱人，爱你的家人，就是选择恨你的家人，没有所谓的不爱，没有选择，没有第三项啊，不爱也不恨的。神从来没有给我们这种选项，所以圣经中常常用二两个选择，没有三，二选一。然后耶稣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不只是只有两个选择，不是选择与神相合，就是与神敌对。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在后面有两股力量，不是一个股，有一股力量是聚集的力量，有一股力量是分散的力量。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这个世界，神创造这个世界多么奇妙啊！我们讲地球跟月亮跟太阳，又是聚集又是分散。如果聚集太厉害的话，我们都烧死哦。那分散的太厉害，你我都冻死，因为离开太阳已经无限的远。这个世界就是有两股力量，一个聚集，一个分散。那这两个力量往往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又要聚集又要分散。可是这里反映出什么呢？反映出耶稣说，你不是跟我收聚聚集，你就是跟我分散。很奇妙的，因为分散呢就是毁坏，聚集呢就是医治。所以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所以呢，我能力的来源是什么？我能力的来源就是来自于神的灵，神的手指头。这个是要使我们得着拯救的力量，得着医治的力量。所以耶稣毫不客气的把他能力的答案告诉了他们。首先指出他们问题的矛盾，不合逻辑。然后呢，指出那他们如何交代 他们的子弟怎么赶鬼，能力哪里来。最后呢，耶稣做了总结说，我能力的来源就是神的灵，神的手指头。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有的时候缺乏能力，我们缺乏能力，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到晚上，我们常常都在那边挣扎这个这个那个的。可是我们在挣扎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想我们的能力的来源是什么。靠着我们的血气呢，可以维持到一个地步就结束，受不了了。靠着我们的血气包容别人到一个地步呢，临界点到了就受不了，就爆发了。本来想要收据，后来爆发了，分散的更厉害。可是我们如果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的灵在我们心中的话，我们可以克服我们很多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挑战。那耶稣呢，不只是在这整个过程中他能力被人指控，耶稣给了他们答案，最后呢，耶稣给他们警告。耶稣的大能，一个有能力的警告他们。耶稣也在，不只是警告他们，也在警告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呢，耶稣就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跟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呢，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呢，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耶稣警告我们，有一种叫做不能得赦免的罪。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蒙了神的救恩，我们仍然会不断的每一天会犯一些的错或犯一些的罪，我们都会犯的。没有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什么罪都不犯的，可能没有这样子的人。可是有一些罪呢可得赦免，有一些罪呢不可得赦免的。这一句话呢，是在神福音书中或者耶稣所说的话中呢，最引起人讨论的，或者是使很多基督徒焦虑的。因为我们基督徒常说嘛，我们说啊，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那会反面就是又会问说，那我得救了，我的救恩会不会失去？那我今天得救了，神赦免了我的一切的罪，隔几天我会不会犯了这个所谓的总不得赦免的罪？我会不会犯这个罪？所以每一次很多人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往往都是会想到我自己会不会落到这种的情况之中。所以这句话造成了很多很多人的疑问，我的救恩会不会失去？我信耶稣的时候呢，耶稣赦免我的罪，因他活着嘛，我就有盼望。可是呢，是不是曾几何时，我一个不小心，我就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呢？糟糕，我救恩就失去了。在解决就是面对圣经，对圣经这个救赎救恩的这个教义当中呢，有一个大前提，我们得救呢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而是靠神的恩典。这是个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底下呢，或多或少有些经文我们读起来会觉得有所矛盾，可是我们必须不违反这个大前提。救恩是神免费给我们的恩典，使死人复活是神的能力，不是那个死人的能力。 我们人常常自古到今呢，我们常常想要复活，或者是常常想要长生不老或不死，从秦始皇就已经开始了。那现在很多人呢也想说把你急速冷冻，死之前急速冷冻，百年之后呢科技医学发达又使你复活，或者是把你的 DNA 存档，百年之后呢用 DNA 或什么把你复活。我们人都想尽办法靠我的能力要永远不死，或者是即使死了要能够复活，我们都想尽办法。越聪明的人越想，越有权力的人越想，越有智慧的人或者是又有钱财的人就越想。那些亿万富翁，他常常他已经把身体复制了不知道多少的，他们都是针对这个复活，他们是靠着什么？自己的能力要使自己复活。神告诉我们不可能的事，只有神的能力可以使死的人复活。如果我们既然知道的话呢，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降服在神的能力底下，希望他能的能力可以使我复活。在这个过程中解答这句话呢，大概有一个几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牢记，就是说不得赦免的罪呢，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就是说，我们将圣灵明显的工作呢归功给撒旦，这个是不得赦免的罪的其中的一个本质。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圣灵的工作拯救了这个人，医治了这个人，我们看到是圣灵的工作，也感知是圣灵的工作呢，我们却说哦，魔鬼的工作。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明明是神的灵医治了他，说哎呀，大鬼赶小鬼，把一切的功劳归给撒旦，这个是不可饶恕的罪。还有呢，有一种罪是不可饶恕的，就是说你对神的怀疑，还有你犯罪的态度呢，是持久不变的，不断的抵抗神，持久不变的呢，这个就是不可饶恕的罪。持久有多久我们不晓得，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读圣经的时候呢，有一些话我们很难接受，尤其是神指出我们的罪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抵挡一下，抵挡一下，就像法老一样，法老起先是自己应着景象，就是不回头，不回头，再不回头，几次之后呢，神就帮助他不回头，不能回头，就帮助到这个地步。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我不晓得哪一个人是真正得救，只有神知道。可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神的灵住在他里面，会不断的提醒他，你在犯罪，你又在发脾气，你又在说一些不该说的话，你的又做一些不该做的事，神不断的在提醒你，你一次不听，两次不听，三次不听，一直不听，我不晓得多少次，到一个地步呢，你已经不能听了，你已经听不到了，那个时候你就要怀疑神的灵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进到你心中，因为神的灵根本不在你的心中。也许你起先听到的是你心里的话， 你的良心或者是你的理智告诉你不应该这样子，可事实上不是依靠神的灵来提醒你，所以久而久之呢，你的罪就是不得赦免的罪。还有一种情况，当我们心中会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想到这个问题，我是不是犯了不得赦免的罪的时候，当你心中想到的时候呢，大致上呢，你没有犯这个罪，因为你至少你还能够分辨嘛，至少你还有那个敏感度，哎呦，我是不是又犯了罪？可是当你有一天你从来没有想到的时候呢，可能这些罪就临到了你。你想想看，当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对众人讲，对众人讲，亲口对众人讲，那些门徒也在旁边，那些旁路人，就是那些路过的人，或者那些所谓的众人，就其他的人也在旁边，那些法利赛人也在那边。那法利赛人听到了这个话呢，有没有回转？从这个整个故事的前后后面呢，发现他们从来不当一回事，所以他们已经在不得赦免的罪路这条路上奔跑，已经无法回头，所以造成最后的结局，就他们把这一位拥有神能力的这位弥赛亚就钉了十字架，他们的罪已经无法回头，就是这个结果。所以神耶稣就警告了我们，有一种罪是不得赦免的罪，我们要小心，就是否认圣灵为耶稣基督做的见证，我们就是亵渎了这位圣灵，这种罪呢是不得赦免的。然后呢，耶稣接着警告他们说，言语的重要性。我们有一些人看那个树呢，就看果子好坏来认定那个树好坏，可是耶稣说什么？靠我们嘴巴说的话来看你的心是好与坏。我们嘴巴说的话就好像树所结的果子，我们的心就是像那棵树一样，坏的心很难持久讲好的话。我说好的话不是好听的话，不是谄媚人的话，好的话是讲真实的带有恩典的话，是好的话。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人说的话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的人说话呢，我们常常说你说话不经大脑，我们常说没有三思而后言，可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经过大脑，我们的话是从什么？经过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话如果经过大脑的话，我们可能会在那边盘算，哎呀，算了很多。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下意识的第一句话呢，没经过大脑的话，反映出你真正的心。因为你经过大脑，你已经盘算了老半天，我说这句话有什么后果，什么什么什么，已经算过了。你用人的那个思维在盘算过滤，可是从你的心的话呢，发出的话呢，就反映出你是怎么样的树，结出怎么样的果子。在这句话中，良善的人从他良善的心，这个心呢，我们和合本跟心的和合本都翻成心，就心脏的心 heart。 可是心译本呢，有一个卦符，就是原文的，它是根据原文，原文在这里的心不是写 heart， 是写库房，就仓库 storehouse， 一个库房，很奇妙的。原文是指库房或者是 treasure， 财宝。 在新约圣经中，库房的仓库跟财宝呢是用同一个字表达，就是因为你的财宝是放在你的仓库里或者库房里。那我们前一阵子信息有马太福音六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说什么？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财宝就是这里的库房跟心。这个很奇妙的，马太说什么？良善的人要从他良善的什么库房里，好，发出良善来。那心就是我们所谓的库房，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良善呢存放在什么？我们的库房里，我们的仓库里，也是成为我们的财宝。这句话的表达力，希望牧师能够把他的心意表达出来，就是说我们的良善呢要像一个财宝一样放在我们的库房里。那我们的库房就是我们的心嘛。那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就是把邪恶放在你的库房里，邪恶就成为你的什么财宝。言语表达反映出我们的财宝，反映出我们的库房仓库装的是什么。言语非常的重要，当然更重要的是你言语后面的那个库房跟你的心。你的心不好，你可能说话的时候会三思而后言等等等等等等，有一天你不小心你就露出你的 狐狸尾巴来，你就露出马脚来了。当你的思想一个一个留神，一个不小心，你的心的你的库房里的邪恶的东西就破跑出来了。当我们注重我们的言语的时候，同时我们看看我们的库房装的是什么。我们的库房装的是良善呢，还是装的是邪恶？靠着你我没有办法，靠着神的能力，神耶稣在这里特别给你给我做了警告。有一种不能 得赦免的罪，同时我们言语是何等的重要。最后呢，耶稣说什么？审判的必然性，审判的日子不是一个可有可无，也许会来也许不会来的日子，审判的日子一定来临。否则圣经不会讲了这么多审判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从旧约到新约，耶稣不断的说了审判的日子。因为说审判的日子呢，所有人说的闲言闲语，就闲话呢，都要一一的再一次的供了出来。有人描述说，神呢在那里有一个这个 录音机、哦、不仅是录音机，还是摄像头，把你我的表情话语呢都录起来、哦、这个的存量是没有限制的、哦、不像我们现在、最近旅游那个 iPhone 呢照了照相照了多一点，结果呢 Apple 就记了警告说你的 iCloud 是 overflow、哦、快要满了，你要付钱加那个容量。神对你我，从你我出生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个摄像头，我们所说的每一句闲言闲语呢，那天神就按个 play、哦、一一的 重新的供出来，按着我们的话定我们为义，按着我们的话呢定我们有罪。审判的日子是不可避免的，必然会发生的。耶稣对我们的警告，因为神的大能会使那个日子降临，神的大能呢会使你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呢都存在那里，神的大能呢会让你我都受到他的审判，你我都没有办法辩解，因为你按个 replay 哇，就在你面前就陈述了，你我都没有办法辩解。可是唯有我们愿意降服在神的能力，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不要消灭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当我们消灭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感动呢除去，我们就把这个能力呢在我们生命中消除，我们的心就不一样，我们的心就从装满了良善就变成有一些邪恶的心就进来，有一天呢我们的口就什么流出去，因为心充满了就流出去嘛。心充满了邪恶，流出去的就是邪恶。然后呢，我们在神审判的这个必然来临的日子呢，我们就要受到他的审判。希望在今天这个主日呢，在主耶稣复活的这个主日，因为他活着，因为他复活，我们确信，因着他复活的能力呢，他把这个能力给了你跟我，看你我要不要支取而已，要不要使用。然后呢，他在他的大能审判的日子呢，你我都要在他面前一一的交账。求神再一次的提醒你跟我，因他活着呢，我们就有盼望。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结束。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来仰望你，求神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来警告我们，要远离我们的罪，把我们的心就当作一个库房一样，把所有的良善都充满，满到一个地步，当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说话的时候，流出去的话语都是良善而不是邪恶，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你的审判台前接受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审判。求神你来按着你的恩典来引导我们，用你的大能来充满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使我们软弱的靠着你的能力得着刚强。当我们在走下滑的道路的时候，你提醒我们要往高山行，来见你的荣面。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起立，我们唱三一颂赞美神。